啊，这一位郑居士啊，郑居士他问的，他说弟子在今年一月的时候，由于一位好友啊有跳楼的意念，所以在一天晚上啊，他说我就到他啊陪伴他。啊，由于啊，他也是被人下降头，啊，在半夜时候，他说我被一批众生干扰，啊，过后呢，就是我觉得，啊，我感觉有六只众生从我的脚底进入我的体内。啊，当我在念佛绕佛之时，就有无形的众生一直跟着我。啊，在家里的时候，无论是白天或者晚上，都一直围绕着我。至今呢，我都有念佛回向，啊，问题呢都无法解决。但是现在无论是在白天或者是晚上啊，都能够见到白色的影像啊，忽来忽去啊，这个请尽情老和尚为我讲解。这些事情呢，啊，过去有，现在这个社会，许多地区都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也是证实世尊在楞严会上所讲的末法时期，也就讲我们这个时代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这个是这个妖魔鬼怪啊，乘着正法衰微的时候，都出现了在世间。当然，直接的因素是众生的共业所感。根据过去我们所经历过这些事情，凡是由这些鬼神附身，也不是偶然的，啊，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换一句话说，我们在今生或者在过去生，啊，或者是在久远界之前，给这些众生有过过节啊，这一生当中因缘聚会，他来报复啊。如果业相跟他没有关系，他决定不能够上身来扰乱你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这个方法能不能救呢？答案是肯定的啊，决定能救。 怎样挽救呢？首先要有真诚的忏悔心。如果没有真诚的忏悔心，这个事情就难了。实在说，如果真正修行人卧轨缠身，也未必是坏事。往年我在旧金山，旧金山有一位居士，他在政府机关上班，租了一个房子住，这个房子租得很便宜，没有想到那是个鬼屋。每一天晚上12点钟的时候，鬼就出现了。这个鬼非常凶恶，气味很难闻。他就看到这鬼走近，靠到边上来了。那鬼告诉他，前世跟他有怨，他来报复。这一位居士就合掌念阿弥陀佛，面对着他念阿弥陀佛。大概距离他告诉我3-4尺的距离，他就不能再靠近。这个佛号停下来，他又有靠近一点，就用这一句佛号把他抗拒住，让他在3-4尺距离这个地方，一直到天快亮他就走了。每天晚上都是这种现象啊！他来给我说这个情形，我说那你还不搬家？他说不必了。他说我觉得也不错了，这样子逼着我非用功不可了。我不念他就来找要害我了。你看看，这个居士听说现在已经出家了。修行功夫相当好，非常难得，他是真有胆量啊！这一般人都是没有法子啊。他说这个样子非常难看，气味呀是奇臭无比啊。他说他是我的善知识，是我一个好正上缘啊，天天跟他。对立着就是一心念阿弥陀佛，所以你这真诚心将念佛功德回向给他，他一定会离开啊。诸佛菩萨护念善人，龙天鬼神拥护善人，冤家债主也会尊敬善人那么由此可知，凡是有这种情形，一定要反省，要改过自新认真忏悔，改过自新，断恶修善他就是你的善知识了所以也不可以说一定不好完全看我们自己用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如何修持，真的是自他勉励呀。他来警惕我们勉励我们，我们自己用功向上救自己也超度他。 这边有一个同学问的问题，他说为了朋友将要自杀，帮他解围之后，发现当晚陪他睡觉时，有众生共六个进入我身，好像这个跟前面一样啊。虽然念经念佛半年来，他们也不再捉弄，有时乖乖在旁听经，但也任在我身内爬上爬下，我长久下去也不行，请教老法师有更好的办法帮助他们吗？使我也安心的工作，过正常无虑的生活。你们这个问题很接近，是两个人写的，很接近。我刚才教给你们的方法很管用，你不妨试试看。人一定要知道悔过自新。过去我们图书馆里面这个僧团有一位同修，这位同修做事情很能干，但是不会待人，所以没有人愿意跟他相处。我们离开图书馆之后，我叫他住到澳洲，在澳洲净宗学会跟大家也是格格不入，我去问问这个澳洲的同学们，他们提到了都摇头，所以我就教他，只要你能够与大众相处，把这个毛病改过来，你前途无量啊。现在呢，我叫他住图文吧，他一个人住在那边，每一天听经六个小时，听我的录像带，念佛六个小时，这一段期间当中非常有进步啊，完全换了一个人，我看到很欢喜。他告诉我，听我讲经，他认真就反省，每一天都会反省有没有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有没有做叫别人呢讨厌不欢喜的事情，天天在改过。人哪有没有过失，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他在山上住三年，用三年的时间改过自新，虽不能成圣呢，那也是闲人。真修行啊，真干啊。谚语常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人最怕的 是不肯承认自己过失，拒绝别人说过失，这个人是没救了。跟他讲，他能听得进去，他能反省，他能认真的去改，这个人就是圣人一类的人。佛家讲啊，这有善根。对于有善根的人，我们一定是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他成就了之后，他又能度许许多多众生。所以这个功德无量无边。这位同学就请问师父，我每晚梦见我的母亲，是何原因？请师父为我解答。我母亲已往生十年。这个答案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梦到家亲眷属，是他有苦难，请问你帮助，你一发心超度他，以后就不会梦到了。怎样超度他呢？自己虔诚诵经念佛，回向给他。要梦到你母亲了，你发愿去读经，你自己去选择，度往弥陀经很适合，地藏菩萨本愿经也很适合，你发愿给他念100部或者是念1000部，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那么这个部数多少你自己去定，要在一定的时间念完，比如说念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天念1部，念100部，就是100天，100天当中念100部地藏经，专门为你母亲念的，这个功德就很大。这个弥陀经呢比较短，如果你自己工作很忙碌也行，这个花不了多少时间，一天念1部或者念2部，那么100天差不多1个半月，这个100部，至诚心去读诵回向，他是来要求你超度，这个是超度最好的方法。这位同学问的，他说与读诵无量寿经时，只读经文而不思其意，专注于中，待念一段时间后，经文快结束，或至几什么时，会好像大梦初醒。对于刚才所念之经文印象全无，明明是很专注，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形？这个没有关系，不要受这个障碍，你还是一直念下去，凡是在读经 念佛遇到这些障碍都是属于业障啊，所以业障现前呢，业障现前不怕啊，这个修行人业障现前的人很多啊，这个几率很频繁啊，这个不要去理他，不要放在心上啊，求佛菩萨加持啊，诚心诚意啊，认真的去学习啊，这个事情自自然然就会消失啊。这个读经专注是正确的啊，我们读经的时候绝不想经里头的意思啊，因为这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这位同修他问的是，弟子在初学佛时遇见一位南传法师，是赠予一张佛像，佛像背后则是那位法师的照片，现在弟子不知应如何处理那一张佛像，请师父指示。这个我也没法子啊，你最好呢把这个佛像啊，你如果不想供养这尊佛像呢，你就寄回给那个法师啊，因为有他的照片嘛啊，寄回给他，我想这是比较正确的处理啊。如果你想供养呢也不碍事啊，也可以啊，但看你自己的意愿。这位同学问说，瓷器佛像底座有一个洞，有人说不能供奉，请问师父到底能不能供奉？我再问你了，你说能不能供奉？瓷器佛像啊，底下都有个洞，因为它是托这个模子托出来的啊，一定有啊。那我们过去在图书馆供奉这一尊阿弥陀佛像，就是瓷的啊，是一个老居士送给我们这一尊佛像，大概有两三百年啊，相当名贵啊，台湾地震很多啊，很频繁。它下面这个洞啊，那正好我们做一根圆的柱子，莲花座上这个圆柱子，佛像插在里面，所以地震就不怕了啊。否则的话呢，很容易打破。我们莲花座当中有差不多有这么高的这个这个小柱子啊，佛像坐在下面，这个底盘很大很重啊，所以地震就不要紧，就没关系了啊。供养佛像是表法的，要懂这个意思啊，让我们见到佛像就想到阿弥陀佛。提醒我们时时刻刻不要忘记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个佛像啊，供塑造的啊，供彩画的都可以啊，没有说是不能供的啊，这是有人说啊，哪个人说啊，此佛像下面有个洞不能供，请他把经文找出来看看，他要没有经典依据，那佛给我们讲的一法不一人啊，哪个人讲的我们可以不必依他的，我们依佛在经上所说的。这位同修他说，我有一个问题啊，他向你求教， 像我们这些在家的居士要自己修行，除了念经诵佛号外，在遇到自己不能克服阻碍时，应怎么克服？譬如心里想的，是不是要发火，要忍辱，要心静，可是道理明白了，但是一遇到具体问题时就忍不过啊，是吞不下了这一口气啊。像我也知道自己念佛不够，定力不深啊，但如要克服自己这一个阻碍，具体应该怎么做啊？也许讲的是冤亲债主的干扰，自己一念经，心里就产生了乱的念头，心静不下来怎么办？望你给予指教啊！这是谢居士啊，不是谢谢，不是谢谢，没写名字。你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都有啊，不仅是你一个人问题。古人就常说啊，是看得破忍不过，忍不过。这个看得破呢是学问啊，忍不过功夫不到家了啊，一定要认真努力啊，要学忍人之不能忍啊，你的功夫才成就啊。当你忍不过的时候，立刻就想一想，我的功夫不到家，经不起考验了。啊，一定要反省。啊，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得人生遇佛法，很不容易啊。如果遇到这些不能称心如意的事情还忍不过，你自己一定要警觉得到，我来生还是搞六道轮回，还是被业力牵着转啊，我们这一生的佛就白学了。佛教给我们，孔老夫子也教给我们，克己啊，要懂得克服自己这种心态啊。顺境里面要克服自己的贪心啊，逆境逆缘里面要克服自己的嗔恚。什么是道理？《维摩经》上讲得好，平常心是道啊，平就是平等心啊，清净平等啊，常永远保持，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都要能保持清净平等心，这是真心的，这是佛心的啊，这个才叫真正修行啊。顺境善缘就起贪爱之心啊，逆境恶缘起嗔恚之心，反复啊，这不是修行人，修行人就在这个地方练功啊。 啊，练到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心平气和。啊，不起心动念，不分别执着。啊，自己成就。然后再以大慈悲心帮助一切苦难众生，这是菩萨心啊。修行的要领就是十善业啊，你看净业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我们每天念经念佛，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一定要与十善业相应，这里就是真修行啊，远离食物啊，修学十善，这就能对治了啊。何况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面教给我们，昼夜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啊。这个是凡夫成菩萨成佛修行的最高指导原则，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对人对事对物，只看别人长处，只看别人的善处，不要把别人不好的地方啊放在自己心上，那我们就全都错了。啊，一定要想到让自己的善业念念圆满。啊，这些呢都可以提供你做参考。啊，人不过都是看别人错处。啊，何必把别人的这些恶行放在自己心上。啊，我们自己的心变恶了，被别人呢染污了啊。我们以善心对待一切人，世间没有一个不是善人啊，就善恶没有标准啊，都在自己一念。这位居士他说，请问在家居士啊，如何受菩萨戒？受菩萨戒需要什么条件？那要是照佛经里面讲的呢，条件呢，受菩萨戒的条件是发菩提心。啊，菩提心不发，怎么能受菩萨戒呢？那什么叫发菩提心？佛在经论里面讲的很多，一定要常常读诵大乘啊。这个净业三福里面呢，最后的一条是菩萨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个是受菩萨戒。学菩萨行的基本条件啊，可是这个条件是建立在前面两条的基础上啊。好比盖房子，这是第三层啊，第三层下面有第二层、第一层啊，第一层。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修持善业。第二层呢，是受持三规，居住众戒，不犯威仪。然后再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你就具备受菩萨戒的条件了。如果这些做不到，纵然受菩萨戒，也是假菩萨，不是真菩萨。这位正经男居士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念佛要如何功夫得力？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听经会打瞌睡？你也问得很好。一般讲经的道场都有人在讲堂里打瞌睡。这个事情过去在台中我们也问过李老师，老师啊，你看看你在讲经啊，下头人在呼呼大睡啊。老师说，好啊，到这来也动动善根呢。你看他都不回家睡觉，每一次到讲堂里来睡觉，那有什么不好呢？在讲堂打瞌睡总比在家里打妄想好嘛。所以李老师说话都非常有风趣。念佛要怎样功夫得力，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你要想到功夫为什么不得力，归根结底还是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功夫不得力了，障碍在此地。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了，念佛的时候万缘放下，什么都不要想。我过去初学佛的时候，李老师讲过这个事情。那个时候好像正是在台中莲社打佛七，他老人家讲开始。在念佛堂念佛这一段时间当中，一个小时也好，两个小时也好，决定要放下外面，心里头不能有一个杂念。你看看弥陀经经上讲的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我们纵然做不到，可是无量寿经上讲的比较宽松一点，叫一向专念，像是方向，一个方向啊，一个目标啊，专念呢，专就不能有杂，你夹杂着妄想在里面，功夫就不得了。李老师举了个比喻，他说你正在念佛，有个人在旁边来叫你，你家的房子烧掉了，失火了，你听到就跟没听到一样，还念佛，他烧他的，不要去管他，这个就能够到功夫成片，功夫就会得力。听到家里房子被火烧掉了，心一慌你就完了。这是举了个比喻，功夫得力要有这样的认知，决定不受外境干扰。我们这是大事，房子烧掉无所谓啊。生死大事重要，一定要认识清楚。这位同学问，他说有一位法师说 我们念佛要求往生西方净土的人，如果没有达到是中品上身以上的话，来不及赴弥勒菩萨龙华三会随着佛度众生。这个话讲的我不太懂，我再念一遍。有位法师说，我们念佛要求往生西方净土的人，如果没有达到中品中生以上的话，来不及赴弥勒佛龙华三会随着佛度众生。下面有一段，如果在中品中生以下的人，是不是也能成愿再来人间度众生？听说西方世界一天时间在我们人间要几十劫，是否这样说法？哎，你这些疑惑是多余的啊，不要去理会它啊，赶紧念佛到西方净土要紧。这些事情呢，可以当面去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会给你解答。如果你要等不及，现在就想了解的，你去念楞严经，念华严经啊，佛在经典上呢，把这些理事都讲解得很透彻啊，决定不要执着啊。法师说的是他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啊。我们学佛要跟佛学，不能跟这个法师学啊，这一点很重要啊。这个再有修行的法师啊，甚至是罗汉，甚至是菩萨啊，甚至是地上菩萨来给我们讲经说法，如果跟佛经上讲的不一样，我们都可以不听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经注解》上品上身章里面所讲的啊，这一章我们过去特别讲过，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善导大师非常坚定地教导我们啊，依法不依人。这是大陆河南的居士啊，他是曾经多次出现感觉自己在空中飞啊，都在快睡醒的时候啊，似睡非睡时出现，这姿势是脸朝天空啊，平躺着任意的飞啊，但保持着头在前方，可以看见蓝天，感觉飞的速度很快啊，但啊，但却平静无风啊，有时口里还在念阿弥陀佛啊，这个心呢就这样的飞到极乐世界，又想世人啊会说我死了不好，惊怕，紧接着又想，只要能飞到极乐世界啊，管他如何议论，佛有说一定呢要见到阿弥陀佛才能走，自己没有能力飞到极乐世界， 我也同意佛有的看法，他请问法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境界？说明了什么问题？我应如何对待？你这个境界，世尊在《楞严经》上有提到，只要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不要去想它，是好境界。如果常常想着了，就会变成魔障，那就不是个好境界了。总之，遇到这些情形，不理会它就好。念佛人往生，决定要得佛戒引。佛要不戒引，你就想想看，天空这么大，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你向哪个方向去飞？万一飞错了，你怎么办？是不是？所以一定要阿弥陀佛来戒引啊，来带路啊，否则的话，太空当中这个星球无量无边，哪一个星球是阿弥陀佛住的？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辨别啊。就是说，西方世界也是无量无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经典所说。那么佛在经上讲的决定是真实的。念佛人临命终的时候，佛决定来戒引。佛要不来戒引，那佛就打妄语了。决定来戒引。我们对于佛要有信心。在病重的时候，一心等阿弥陀佛。他一定会来。这个时候感应特别的强烈，不能够把机缘错过了。这是中国郑州的一位居士，他说我们那里有一个吉祥寺，有一位清净法师，他在台湾跟一位国孝老法师，这两个字国孝，不知道这两个字是否正确，修过波州三昧，90天不坐不卧，一日一食，他过了290天的关，现在带领10几个弟子。都是年轻法师，最小的15、16岁，在研修波州三昧，绕佛50分钟，直静念佛10分钟，饭后听老法师讲经开示的磁带，或放光盘，每一天呢，用功的时间最少16个小时，有时24小时不间断。体力好的可以一直走，累了可以直进的念，根据个人的情况，就是用福建话念阿弥陀佛。他们那里生活很苦，吃水都很困难，平时没有居士供养，也不做佛事，菜都吃不上，也没有油吃，也不化缘。我们去打佛七交的供养，他马上交给常住，慈悲平等对待我们，管我们很严格。我们能否到这样道场去共修？有同修说他用福建话念佛，行波州三昧，违背老法师的教导，你们去是不守思归，请恩师开始。 照你这个说法呢，这位法师念佛很精进，很值得人赞叹。佛见话念阿弥陀佛，念无量寿经都没有关系，不管用哪个地方的话念都可以，佛菩萨都懂，也不会见怪，这个不是重要的事情。那么他们是精进念佛，不是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是90天决定不能够坐下来，他还可以坐下来，还可以休息，这个不行。波州三昧是不可以休息的，日夜功夫不能间断，那个是很苦，现在的人恐怕没有这样的体力。那么精进念佛呢，就非常难得了，就很好了，所以念累了可以休息。实在讲，我们这种根性的人，地贤老法师教锅炉匠的这个方法对我们是非常实用。这个能不能成就啊，关键是你能不能放得下，关键在此地。你如果还有牵肠挂肚，还有放不下的，那就难。你想成就就难了。你果然完全放下，二六十中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你这一直念下去，那个锅炉匠也只念了3年多啊，他就成功了。我们居士林老林长陈光别居士，他也只念了4年的时间了。晚年生病，在家里养病，每一天看录像带，就听经，每一天听8个小时。不听经的时候就念佛，他成功了，这都是给我们做出最佳的榜样。所以关键就在放下，彻底放下，绝对不有莫有一个念头。弥陀经上讲得好啊，若一日若七日啊，那个话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那么我们所以不能成功，原因在哪里？原因都是在懈怠懒散。妄想杂念很多啊，这些东西障碍了自己的功夫。他这个道场你可以去看看，如果觉得适合自己，可以参加一起共修，如果觉得对自己不太适合，你到那一边呢，礼拜供养众佛，礼拜供养赞叹，他们修的如法。这个里头还有几个问题。这个一位是郑州居士问的，他说我在止境的时候身体会震动，是啥原因怎样调节？ 这个情形不是你一个人有啊，我就看到过好几位啊，在执经的时候他自己止不住啊，那么你这个震动还算是轻的，严重的那个手乱舞乱动啊，他自己也晓得好像是有人操纵他的身体啊，他自己完全没办法做主。啊，过去我在台北，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简凤文居士，他早年学坐禅，就有这个情形。啊，而且坐是坐在那里会起来跳，啊，打拳。啊，别人看到的时候，哦，那都是高段的功夫。啊，可是出了定之后，他什么都不会。啊，这身体是别人操纵的。啊，他把这个情形给我说，家里面人都害怕，说他走火入魔。啊，我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确实。是不正常。你看看哪一位佛菩萨打坐的时候会起了大拳呢？入定他有个定的相嘛。啊，不是，你这个确实是有问题。他在打坐的时候能够见到鬼，能够见到阎王啊，绝对是真实不是假的啊。他说鬼道的个子都很矮，两三尺啊，十殿阎王他都见过啊。后来遇到我了，我劝他念佛，我说以后你就不要再坐禅了，大概有一年多没有做，这个现象就没有了，完全恢复到正常。啊，那么你在遇到这种情形，身体会震动的时候，你就可以起来绕佛，或者起来拜佛，啊，把止境的时间缩短。这样的慢慢的你也能恢复正常。